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疫情在中国大陆再次大规模爆发，已经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网民纷纷拍片讲述自己染疫的苦况，再加上众多的网博博主，他们都加入讨论和传播。如果不信，大家就听听以下的内容。
2025年我又染了，
2025年我又再中招了，今次应该是新冠加上甲流，喉咙痛到爆，连吞口水都好痛，真是好痛，而且半夜发烧，时不时几个小时内又发烧头痛，身上痛全身都痛，前几日都是爬不起来。2022年的疫情刚刚过了，3年之后又中招了，再加上甲流感冒真是很严重，今次是我有史以来觉得最辛苦的一次。
注意了，这个病毒它又
注意了，这种病毒又卷土重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两条线。
我的乖乖嘞，咳死我了。
哇，真是好辛苦啊，咳到要死。各位兄弟，新冠又回来了，这一轮今次的新冠病毒变种好像是叫 LP8.1。今次的新冠病毒主攻喉咙，我吞口水就好像吞刀片咁，已经有3、4日了，食药都唔掂。昨日啲口水仲特别多，瞓觉都觉得差唔多被口水浸死咁滞，竟然会逐亲整醒咗。因为喉咙痛，连口水都冇乜敢吞。
难以比喻我的情绪，朋友们两条杠了。
我到而家都仲好难平复我嘅心情。各位朋友中咗两条线，而家掂到自己嘅身体嗰阵，仲系觉得好唔舒服。从昨日开始就有啲感冒，然后今日就系感冒非常严重，下昼就请假翻咗屋企。下昼发烧烧到37.4度，全身都好痛啊！唉，5个月入面我就中咗2次，觉得人生好似进入咗最后阶段咁。自从5一假期开始，好多网友喺中国社交平台发影片话自己又中咗新冠啦，出现发烧、感冒、喉咙痛、咳嗽等症状。我谂到过咗3年，2025年新冠疫情又再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汹汹，多地医院再度爆满。近日大陆社交媒体抖音平台上有好多影片显示，医院入面人山人海，排队睇病嘅人都好多，尤其是呼吸科更是爆晒棚。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呼吸科的医生说现在新冠病人的比例很高。
很多呢，今天10几个病人。
好多啊，今日10几个病人入面有80%都是新冠啊，所以占的比例比较高。我打了3针疫苗，我都打过加强针。新冠疫苗又好，感染都好，这个保护性免疫都很短，就是得几个月咋。你话都已经感染咗咁耐啦，几年前打嘅疫苗边可能仲有作用啊？5月15号 ，X 平台真相传媒发布影片话，大陆新冠疫情再起，北京多间医院爆满。影片中一位女士提醒大家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凑热闹。
给大家讲一下，最近甲流和新冠真的非常。
同大家讲下，最近甲流同新冠真系好猖狂啊！大家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凑热闹。4月底嗰阵，我个女唔知去咗边度兜咗个圈，翻到嚟就中咗甲流啦。高烧烧到39至40度，烧咗3日。之后喺呢段时期一路不停咁用冷水帮佢抹背脊。我上一次中新冠系2022年11月底，之后基本上我都冇再感冒过，都冇点食药。今次嘅新冠真系好犀利，虽然而家感觉冇第一次咁严重。但是我明显觉得今次呢隻新冠病毒好犀利啊，大家要小心啲啊。喺大陆嘅社交平台上，好多市民都发影片话自己中咗新冠之后嘅症状。
你们身边最近阳了的人多不啊？
你哋身边最近中招嘅人多唔多啊？ 我身边真系有好多人中咗。今日睇新闻，连陈奕迅都确诊咗，佢嘅演唱会都要延期啦。大家出街一定要戴好口罩啊！
最近大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又有点严重了。
最近大家都应该戴翻口罩啦，因为情况有啲严重，特别系香港重症嘅病人都几多，仲听讲好似死咗20几个，真系几严重嘅。我最近都唔敢去人多嘅地方。前一排我都有啲喉咙痛同轻微发烧，应该都系中咗招。我上个影片都有提到，大家最近都系要戴翻口罩，香港有啲严重。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我都系喺五一之后先至知道。抖音上都完全冇传出呢啲消息，我系喺其他平台先发觉嘅。其实从四月开始就变多咗，香港都有好多，深圳都有唔少。但最近因为香港嘅重症同死亡人数比较多，先至引起大家嘅注意。点解咁多人都会唔知道唔清楚？主要系喺抖音冇睇到相关嘅消息，大家都冇留意到呢件事，大家就将佢当成普通嘅流感。之前嗰啲甲流、腺病毒咁多病菌侵埋一齐，戴口罩虽然唔系百分百防止感染，但起码都系有啲保护作用嘅，系咪？香港出现嘅重症同死亡嘅主要系一啲年纪比较大嘅，同埋有基础病嘅人，仲有几宗儿童重症。啲小朋友平时嘅身体好好，但系都出现咗重症。从以上嘅案例同嗰位女士嘅讲法嚟睇，疫情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咗，只系中共嘅一贯做法，再次选择咗掩盖真相，故意压制相关嘅资讯，令到大部分市民毫不知情，所以就冇做好防护措施。再加上五一假期，好多人都出游，景点都系人山人海，更系加剧咗疫情嘅传播。如果唔系因为陈奕迅演唱会延期事件引起关注，今次嘅疫情真相可能到而家都仲未被民众察觉。5月16号，喺陈奕迅确诊新冠嘅消息带动下，中国大陆新冠感染再次抬头，再次成为网络热搜。网上各地嘅网友留言表示，新冠疫情已经喺大陆全面爆发。江西有网友话，当地学校已经停课。吉林嘅网友就表示，疫情其实一直都存在，只系大家都唔在意。有 X 平台嘅网友留言话，其实中国嘅新冠疫情从来都冇停过。从去年到今年，中共官方一直强调系流感爆发，仲热传话系甲流，仲传出有好多人死亡。好多中国网友话唔系甲流就系新冠，但系就系唔准讲。而家中共官方通报话新冠病例上升，估计真系大爆发啦，冚唔住啦。中共就系制造灾难嘅罪魁祸首。上海市民刘先生向外媒透露，当地嘅疫情消息被严格控制，医院唔会讲系新冠，只系讲系基础病，医生都唔敢讲出嚟。杭州网友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安排喺屋企工作。其实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在5月12号已经发布消息说，朝阳区新冠病毒活动出现上升趋势，但是当时没有媒体报道，都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最近大陆有很多媒体开始报道这个话题，据报道中国新冠疫情再次出现高峰，已经成为急诊就诊量最多的病原体，疫情还未趋缓，南方省份感染率普遍高过北方，港澳地区亦处于高峰期。据病毒专家指出，这一轮的疫情主要是 Omicron 系列病毒，流行株以 NB1 系列分支为主。该流行株 NB1 系列分支同样属于 XBB 变异株的新分支，免疫逃逸能力较强，但致病力没有明显增强，暂时未引发重症高峰。在此之前 ,5 月8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2025年4月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的情况。结果显示 ,4 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出现上升趋势。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阳性率由 7.5% 上升至 16.2%。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阳性率从 3.3% 上升至 6.3%。南方省份检测出阳性率高过北方省份。 无论南方定是北方，新冠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检出率排在第一位，15岁以上的年龄段的人群则更加明显。不过对于新冠疫情的兴起，中共官方只是公布了呼吸道样本病原体核酸阳性率，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疫情数据。5月17号，北京世纪坛医院主任医师丁新文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表示，以前大家面对流感等病毒，总是觉得疫情会随着季节、气温变化而变化，但新冠病毒却是不断地变异，感染的季节性其实并不明显，相比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新冠病毒的流行规律似乎正在被打破。因此无论是什么季节或者气温高低，都有可能出现感染的小高峰。丁新文提醒说，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要特别小心，还是要做好防护。因为这些群体一旦感染病毒，他们患上重症的几率会较高，风险都会更大。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彤指出，3月开始 COVID-19 门诊就诊人数和阳性率开始增加，4月5月持续上升，暂时还未预见会下降。他说今次的疫情小高峰距离上次小高峰差不多有一年了，好多人对新冠的抗体下降，所以容易感染。李彤又表示，一般年轻人感染新冠病毒后3日就会自愈，但老人家仍然有患上肺炎的风险。他提醒说，如果出现发烧、喉咙痛症状时，可以的话最好做下新冠检测。丁新文和李彤是体制内专家，他们的讲法是按照中共官方的授意，官媒的报道主要是为了维稳。有一些事这些体制内的专家是不敢讲的，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相比之下，民众的留言和反馈比较可以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大陆疫情爆发的同时，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病例亦在激增。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显示，从3月起新冠死亡病例急升，由2月的3宗增加到3月的26宗，过去4周再次增加了30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加强防护和疫苗接种，说目前的主流病毒 GXDV 没有证据显示会更严重，但是要警惕更毒的变异株。台湾疾管处报告显示，第7轮的 Omicron 疫情来袭，门急诊人次连续5个星期上升，上个星期达到了9978人次，较上个星期增加了 66%， 新增34宗重症及6人死亡。专家王高斌表示，4月底病例出现明显上升，新变异株 LP8.1 XEC 的传染力更强，免疫逃脱力更强，10至30岁的年轻人确诊变多，预计疫情在6月份达到高峰。新加坡卫生部表示，4月27号至5月3号新冠病例增加至14200例，高过上个星期的11100例。分析认为，这些周边国家的疫情近期爆发，可能是因为五一假期大陆游客涌入，导致疫情快速扩散。
好了，我们先听到这一度，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再一次提醒大家，新冠疫情今次爆发来势汹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人身的安全。除了个人人身安全之外，同时亦都请大家关注自己使用的电子设备的数据安全，特别是在香港超级电子监狱正在扩建之中。一篇来自资讯科技界的文章 刊登在大纪元新闻网上，我认为值得大家高度关注。文章内容称，政府掌握大量个人信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时代来临，任何数据都有价值。从正面来看，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用来提升决策能力、改善服务、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安全等等，但是有利必有弊。大量收集的数据带来各种挑战，包括私隐、道德伦理、资讯安全等。怎样才在这里拿得一个平衡？重要的就是社会议题。正当世界正在摸索平衡点之际，全球不管企业定是政府都倾向大量收集个人资料，即使在民主国家情况亦都不例外。最近美国某传媒有一份文章探讨政府机构怎样收集大量个人数据，发现政府掌握的个人信息范围极之广泛，超过300项，当中包括财务记录、社交媒体活动、购物习惯、医疗数据等敏感资料。以往的数据分散，但是政府正在整合数据库并集中分析。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大规模数据收集可能导致更广泛的监控和数据追踪，可能影响公民自由和个人安全。资讯一旦被整合，如果泄漏之后不堪设想。早前就传出暗网流出了9亿条来自中共替每个民众建立的电子档案，试想想资料落入了 KK 源的后果，哇，是噃，一言惊醒啊！唔怪得知我所听到的电话诈骗案，清一色是中国人受害，清一色都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啊！而且有些电话骗案仲系好似好有针对性咁，知道你系某某人，有某啲背景资料嘅添啊！就好似呢啲骗剧有一个导演喺幕后喺度主导紧剧情一样。哇！原来喺现实嘅世界真系有可能系咁啊！点解有可能呢？就系因为你唔知，你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掉入咗呢个电子监狱嘅世界啦。再返返嚟讲返报告促使公众重新审视数据私隐嘅问题。对于报告结果，笔者并不感到意外。政府就系各种公共服务嘅提供者，喺服务嘅过程之中收集数据无可厚非，整合资料威力巨大。面对外来渗透、搞破坏、窃取资讯等威胁，分析资料亦有一定必要。关键系呢啲资讯点样被使用，目的为乜嘢？在民主国家通常有不少压力团体监察住政府运作，推动制定更透明的数据使用政策，牵制住政府行使公权力。但是在这些权力不受约束的地区，即是好像香港和中国大陆，数据收集的广泛程度超乎一般人的认知。那些政权透过刻意设计的大数据战略，将入侵公民私隐作为赢得和竞争对手较量的重要手段。法律规定强制私人企业提交资讯，达至跨领域数据集中，通讯和互联网服务全面由政权控制。通讯和互联网服务全面由政权控制，实名制加上寡头垄断，关键数字服务令数据极度集中，制成针对个人的数码档案变成非常可行。透过剥削选择，公民只能够使用那些经过他们批准的软件，他本身可能内置功能专门用作监视个人活动。透过限制端对端的加密信息，民众的所有传输被供应商监控审查，并成为大数据输入。再加上信息流动被严格控制，形成了一个极度封闭的信息环境。人工智慧能够令到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而且全面武器化，民众只能够使用被他们操控的人工智能工具，被灌输他们意识形态和所谓的真相之余，他们亦都从互联网之中收集数据，用作提升无形竞争力和监控功能，对使用者进行意识形态判断和行为预测。公共服务都由政权以数码方式严格控制， 一旦发现任何政权认为有威胁的资讯，除了依法施以惩罚，还可能按需对个人限制甚至停止服务作为二次惩罚。在 Web 3.0 的世界，财产可能建基于网络联系，停止数码服务等同充公个人财产，限制发展机会。以上就是电子监狱的蓝本，不要以为上述讲的是危言耸听，世界上某些地区已经全面实施，有些地区即使是未有如此极端，亦都是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如果你仍然享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请马上制定防守性的个人数码行为策略。首先是提升资讯安全的意识和逻辑思考，了解数据收集的模式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认知的思考是对应风险的关键一步，然后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关键硬件包括手机、电脑、路由器，请选择可信的国际品牌。所有装置应该安装 VPN， 将安装软件数量减至最少。安装软件之前，查清楚它的底细，并严格控制权限。公用服务请用网上版，避免安装软件。如果安装软件，避无可避，请使用独立的账户，甚至独立的手机。使用任何数码服务，请查清加密是否以端对端进行。关键的语音和文字，请使用 Signal。请留意电子邮件并不能够简单收到端对端加密，最稳妥的是双方使用同一加密电邮供应商，例如 Patreon Mail。请了解任何电邮发送至极权控制的电邮提供者是没有加密可言，尽量使用不同的电邮处理不同的事务，选择私隐度高的浏览器，可以减少被追踪和装置指模打印的风险。不要使用任何来自极权地区的人工智能和服务，除非你有把握以匿名进行。应该严格限制社交媒体数码的足迹，留意在地的各种额外收集你资讯的方法，例如监控镜头。面对高风险的情况，需要考虑使用外国手机，并利用 WiFi 漫游的 eSIM， 同时考虑使用外国金融服务。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在地的监控。生活在电子监狱的民众应该外游时寻找机会，获得更多资讯和外国服务，了解电子监狱的种种，并思考有没有更好保护私隐的可行方法。电子监狱将会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支援之下，以更加精准、更隐蔽的方式扩建。奥威尔1984所描述的情景早已望尘莫及。在如此大环境之下，保护私隐唯有不断提高数码素养和私隐意识，认识更多工具和方法，你才有离开这个监狱的条件。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思考一下，面对住呢个咁混账、咁荒诞嘅世界，事事都好似好唔合理、好唔合逻辑，谂极都唔明。特别系嗰啲所谓领导人，佢哋做出好多好多错误嘅决定，系盲嘅。有少少知识的都知道他们是做错事的了。到底他们是蠢啊、是傻啊、还是别有用心呢？就让我们今天这里来深入思考一下。很多人还以为习近平和中共统治团队不懂经济，才将中国搞到一团糟。但是你真的相信一个能够精密控制14亿人、维稳机器遍布全球的政权会真系搞唔懂点样发展经济咩？其实佢哋懂，佢哋比你我都明白。 一个经济持续繁荣、人民富裕而且有教育水平的社会，最终一定会提出政治诉求，这个才是他们最害怕的。你以为他们怕通缩、怕失业、怕民营企业倒闭、怕房地产爆雷吗？不是，他们怕的是你有钱，会质疑他们的合法性，你自由出国了，会比较世界的差距，你受了教育，会要求说话的权利，你不再恐惧，就会走上街头。中共的根本逻辑不是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是让你过得刚刚好，够生活，不会作反。他们要的是可以控制的繁荣、顺服的中产、沉默的知识分子和武力的穷人。当中国的经济开始催生广泛的中产阶级、海外知识、资产独立、信息流动的时候，这个体制就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开始不满足于活下去，而是想活得有尊严。习近平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必须扭转方向，毁掉房地产，让中产变成负资产，打击教育培训，压制上升通道，整顿民营经济，打掉阶层独立性，严控舆论，封闭边境，使你失去了比较和参照，一边被你失业，一边被你高质量发展的幻觉。这个不是他失败，而是他赢了，他们胜利了，他们是不比中国更强大，而是要中共更安全，哪怕代价就是将你和你的下一代拖入寒冬。这个就是极权体制的底牌，他不是怕你没饭吃，而是怕你吃饱了开始想问题。中共不是一个发展型的国家政权，它是一个控制型的政权，你活得好不好不重要，你服不服才是关键。中共国从来不缺乏搞经济的人才，中国人勤劳、聪明、有执行力，哪怕政府什么都不管，只要不折腾，经济都会自然增长。历史经验证明了，只要一个国家不是核折腾企业，不将精英当敌人，不封锁信息和市场，不胡乱搞乱房地产和货币政策，他的经济根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切反其道而行，过去十年他的政策就好像一份50道选择题，每一道都是选错答案，而且从不改卷。资本外逃的时候他封资本，企业崛起的时候他打企业，民营教育刚成熟的时候就斩断，房地产泡沫要去杠杆，年轻人就业困难，他用清零毁掉生机，数字平台是未来，他连根拔起，消费不振的时候他打压娱乐和文化，经济滑坡的时候他反复叫住共同富裕，吓退投资。你还以为这些是失误？错，这些不是失误，不是无能，这个是有意这做的。为什么？因为中共最怕的不是经济崩盘，而是人民觉醒。他们非常清楚，一个生活越来越好、资产越来越多、认知越来越高的中产阶层，最终会问出最可怕的问题：凭什么我们不能够选我们的领导人？凭什么言论不能够自由？这个制度凭什么永远不改变？而这种种质问，哪怕只有一小撮人提出，就会成为体制最怕的那种思想瘟疫。所以习近平做出了每一个错误抉择，其实背后都是隐藏着一条主线，维稳极权，压制自由，打掉民营经济，就是等你没有独立的财产，压垮教育，就是使到你没有认知跃迁，封死出境，就是等你失去了比较世界的机会，摧毁阶层流动，就是被你永远被体制压住，打烂民意舆论，就是等你只听到他的一种声音。经济可以垮，人民可以苦，但是红色家族统治不能够倒。这些亦都就是习近平在北大河内部会议上对红色家族的发言，由此获得一致的认可。这个就是极权统治的终极逻辑。 不过咁样嘅一个中共已经被越嚟越多嘅中国人所认清，对中共大耍币嘅嘲讽，令中共亦都不得不将细节隐藏起嚟。更讽刺嘅就系、是、中共对外大耍币嘅结果，其实并冇为自己买下真正嘅朋友。好多弱小嘅国家将中共当冤大头，如果唔俾钱就唔办事。满嘴大炮嘅中共人大教授金灿荣就曾经喺一段视频之中讲过，甚至非洲国家都欺负我哋，好多非洲国家嘅领导人跑到中国嚟系冇事做嘅，就系、是、到北京嚟睇睇玩玩，嚟食啲好嘢。对中方表态就系一句说话，坚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讲完咗，马上就伸手攞钱。清华大学统计过，我哋每年为咗维持呢个原则，大概要花费300亿人民币。丧失咗民心，喺国际上买唔到真心嘅朋友嘅中共，喺呢个世界上无疑系一个怪胎。冇一个有识之士会睇得起呢啲不在乎本国人民嘅政权，咁样嘅怪胎仲有存在嘅必要咩？呢种系一个极权统治嘅终极逻辑。朋友们，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